书接上文，于成龙做了黄州府的二府同知，按现在的词儿来说，就是黄州府的二把手、副知府。他主抓的是社会治安、剿匪捉盗。这于成龙咱说了不止一次了，为民请命，尽给老百姓办实事。哎呀，政绩相当显著，自从他到任以来，社会治安是明显好转，老百姓士农工商得过安静的生活了，谁不高兴？因此有口皆碑，是歌功颂德。于成龙的名字传遍湖北省，他的上峰机关顶头上司张朝珍，也就是湖北巡抚，对于成龙相当欣赏，把于成龙视为左膀右臂。有时候跟身边的官员就说：“好啊，于成龙好样的，我朝之中像他这种官员并不多见呐，但愿多出来几个于成龙，我们的江山社稷就稳当了啊！像这种官员，本官一定向朝廷举荐他，让皇上重重加封他的官职啊！”哈哈哈。张朝真是高兴了，但手下的属员有的对于成龙不满意，这帮人刮阴风点鬼火，暗中下绊子，就在张朝珍面前呢破坏于成龙的威信。有的人说话还挺婉转：“福台大人，您了明鉴，您说的对不？太对了，于成龙的确是个干员，的确不多见，但于成龙杀戮太重啊，哪能动不动就处以极刑啊？今儿杀这个，明儿个杀那个，自从他到任以来杀了多少人呢？跟我朝以德治国大相径庭，这样下去恐怕不好吧。”有的人随声附和：“是啊，福台大人，方才刘的人所述不假，于成龙有才是真，应当以德对人呢。他动不动就杀，这恐怕不合适吧。”有的人也说：“福台大人，像这种人应当多多考验，哪能随便建议朝廷提拔他的官职呢？哎，望大人三思。”没想到张朝珍把脸往下一沉：“各位啊，你们都是偏见。你想，我朝刚刚立国，时逢乱世，必须得用重典。于成龙有什么不对呀？各位千万别这么说话，还是看重于成龙的才，听没听见？”“是是是，福台大人明鉴，福台大人明鉴。”叫张朝珍力排众议，这是帮人不敢胡辞辞了。就这样，张朝珍马上写好了奏章，请示朝廷加封于成龙，提拔他的官职。这些事儿于成龙是一无所知啊。现在于成龙想什么呢？儿子走了，发自内心来说，于成龙觉着对不起儿子。你说儿子不远千里来看自己，临走的时候拿了微许的路费，给家烧什么呢？烧了半只鸭子，除此之外别无所赠。哎呀，觉得对不起家里的人，但是清官其寿嘛，于成龙的确拿不出钱来。 他希望儿子和家人对他能谅解。除此之外，他一心扑到工作上的。他总结了一下，自从到了黄州府之后，破获的案件一宗挨一宗，一件挨着一件，他心里头比较高兴。唯独有一件大案他破不了，这案犯的首领叫张德鹏，人送绰号叫活阎王，他是黄州府地面上头一个罪魁祸首，杀人如麻，杀人不眨眼的，净做大案子，绑票、撕票、砸抢明火，什么坏事都干，就是没把他绳之以法。所以于成龙有时候睡着睡觉就惊醒了，觉着对不起老百姓，觉着自己无能。于成龙暗下决心，我呀不管怎么地，我也把他绳之以法，绝不能叫这个张德鹏跑了。怎么这案子就破不了呢？他三番五次叫陈典史领人缉捕，结果都是无功而返，空去白回。于成龙心里着急，这天把朝清啊叫过来了。朝清那是他的总管呢、爷儿俩不分彼此。于成龙就跟他说：“朝清啊，老爷，你说说这个张大鹏这案子怎么就破不了呢？”“是啊，那就说明这小子狡猾呗，他流动性相当大，我们扑了几次都扑空了。这小子行动太快，而且耳目灵通，以我看来抓他不太容易。你想，这么大黄州府，这么大的湖北省，这么大的大清国，他哪儿不能跑啊？光靠老爷和咱这几个人的力量恐怕抓不住他。也不见得，从最近案发的事情来看，张德鹏还没离开黄州地面，有可能还在麻城一带活动。朝清啊，我跟你商量一件事，你到我那箱子里头找两套不太好的衣服，去换两套乞丐的服装，你跟着我化妆改扮，咱们亲自去调查调查，你看怎么样？
老爷，
得得得，您甭说了，干嘛又化妆啊？你忘了前者的教训了？您好悬掉进湖嘴里，好悬把命送了，使不得使不得，这风险太大了。您现在贵为二府通知，手下有的是人呢，不让他们去，您来下去干什么？
老爷，我不同意。
哎，手下人也是破案，老爷我也是破案，不是一样的？我不是不相信手下人，我是着急。哎，咱爷俩去，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，万一把案子破了，也对得起老百姓。
老爷，你一心就想着老百姓，老百姓，你老想对得起他们，可他们对您又怎么样呢？
老爷，反正我不同意。
朝清，
我看你学坏了，处处跟我作对，处处跟我顶嘴，你不愿意也罢，我去。
老爷，这，
哎，苏朝清一想，于成龙就是这个人，专钻牛角尖，他认准的事情，九条牛拉不回来，能不跟着去吗？苏朝清没有办法，撅着嘴，到了后屋箱子里找了两套不太好的衣服，其实那太好的也不怎么样，从角门出去了，换了两套乞丐的衣服。乞丐就是要饭的，那个年头要饭的人处处可见的，街头巷尾有的是，所以这个事儿不困难。换了两套衣服，撅着嘴回来，往地下一扔，老爷您看合格吗？我看看。于成龙抖了抖了， 你看这裤子是缺衣少袖，上头除了窟窿就是窟窿，
会客还有狮子呢。那年头卫生也不太讲究。
于成龙点了点头，好，
好，好，好，好，
你一套我一套，
嗯，
你听我说，不要声张。你我拿着，咱们离开衙门，到麻城一带前去私访。
哎，我明白了。
述说简短，于成龙带着苏超清从后角门离开衙门，出了城，找了个没人的地方，把衣服换上。人是衣服，马是鞍呐，这一换上，真是俩要饭花子。这个人不他就这样，你穿上西装革履什么样？你穿上一般的衣服什么样？你穿上破烂什么样？这玩意儿从外表这看没有太大的差别。爷儿俩换完之后，苏朝兴乐了，
嘿，我老爷这多好啊，一对花子。
那咱奔哪儿走？朝兴啊，咱假戏的真唱，你懂吗？要像花儿乞丐，拎着黄瓷瓦罐，拿着棍子和打狗的狗条，咱得走啊！你得吆喝婶子、大娘、叔叔、大爷，真跟花儿乞丐相似。要叫贼匪看出来是假的，咱爷儿俩的命可就保不住了。
我明白，我跟您这么多年了，也经验有了。
行行行行，就照您说的办。咱这么说吧，他们离开黄州府奔麻城，从麻城穿城而过，跟任何人也没打招呼，出了麻城奔黄土岭一带。为什么上这儿来呢？于成龙心里头绞紧，从案发的地点来说，张德鹏有可能在这一带活动，今天来是碰碰运气。这个地方十分荒凉，你听这名黄土岭，不见得都是黄土，这地方非常荒僻呀，行人极少极少的，有时候你走20里地碰不上一个人影，即使碰上也是打猎的过路的人，匆匆忙忙一闪而过，多见树木，少见人烟，叫人看着都发瘆。哎呀，也有村庄镇店，于成龙就靠着讨饭吃。现在于成龙年纪也不小了，胡子邋遢的，再穿上这套衣服，再拎着个棍子，真像一个老年的花儿乞丐。到村庄镇店，不管张三李四敲开谁家的门，谁家人一看呢，哎呀，这老头真够可怜，哆了哆嗦的，哎，就动怜悯之心，剩饽饽、剩饼子、剩饭、剩菜，就给于成龙。有那好心人，还给他端碗开水，拿出小板凳来。老爷子，哪儿的人呐？这么大年纪了，怎么还讨饭呢？
哎呀，家里遭了荒旱，颗粒无收哦，就得靠着乞讨为生。
哎呀，真够可怜的，吃吧啊，不够我们这还有。
有的没有剩饭剩菜，就赏给于成龙1文2文的铜钱。
嘿，咱这么说吧，于成龙这一路上是有吃有喝，还挺好。
但是朝清跟于成龙是截然相反。苏朝清今年30来岁，正在壮年，跟着于成龙在衙门里日子混得不错，吃得白白胖胖，高高大大，粗胳膊大腿，5大3粗。他就虽然穿着乞丐的衣服，他也不像奔波劳碌饥一顿饱一顿的那样，他不像乞丐，而且腰板倍儿直，有时候砸开人家的门，嘴里说，婶子大娘，可怜可怜吧，有剩饭剩菜赏个一口吧。人家把门开开一看，顿时把眼睛就瞪圆了。
切，我说你多大呀？我说你20多岁，30来岁，这么好的体格，你怎么活不干呢？跑出来讨饭吃？
哦，吃现成的，喝现成的。
一看你这样， 就知道你不爱干活，去，不该。
咣，门关上了。
有的人还骂得更难听。朝廷刚叫开门，老头把胡子一甩，把眼睛一瞪，去。年纪轻轻的，有胳膊有腿儿，四肢健全，五官不缺，干点什么不吃顿饱饭？跑这砸门来，要现成的吃，没出息的蠢货，乖乖。还有的更缺德，把狗放出来，吃吃，咬它咬它。有一回这狗出来，好悬没把苏超清腿肚子给抿下去，苏超清跑出二里多地去，总算脱险。把苏朝清气的把瓦罐也扔了，打狗的条子也撅了，坐在地上呼呼喘出气。我倒了霉了，你说我们老爷怎么正出这损招呢？我说不行不行吧，他非得这么干不可。小胳膊拧不过大腿，等日头往西转了，爷儿俩聚会了，在一起一碰头，于成荣看出来了。朝清啊，怎么了你？
老爷，我不干了。
你怎么不干了？我怎么不干了？我走了一大片，到现在一口水没喝着，一口粮食都没吃着。人家是见头骂头，见尾骂尾，骂我骂的极其难听。哎呀，我都记不住都什么词儿了，你都烦我。你怎么样，老爷？
我是非吃非喝，
哈哈哈！老爷，行了行了，别说了。我说咱干点别的行不行？别装乞丐了，这玩意儿太损点儿了。哈哈！哎呀，难为你啊！那说你不想做乞丐，你想干什么？
哎，老爷，咱回去。
哎，胡说！
岂能半途而废？现在就是黄土岭，我们实在一无所获，再回去也不迟。能白耽误这一大片吗？
那
老爷，我做小买卖行不行？
啊，这倒使得。
于成龙一想，挺大个人，别难为他了。这样吧，我给你拿两钱，你整点瓜果梨桃，不要多。哎，你走街串巷做小买卖。
哎呀，老爷，那太好了，这那比要饭还强得多。我就这么办得了。
咱俩离着远点，你看要饭呢，咱俩在一起接火，这个叫人看不出毛病来。可你做小买卖的，我是要饭的，再在一起叫人看着就扎眼，就不可信了啊。
哎哎，不过老爷，我不能离开您，我得保护您的安全，万一遇上土匪，你有个闪失怎么办？那我放心不下，我得跟着你。
这苏朝清说什么也得跟着于大人，于大人走一步他跟一步，走两步跟两步，那哪行？于成龙最后都求他，朝清啊，咱不是出来开心啊，咱是破案来了，你这样岂不误了大事啊？哎，离远点，只要是我一喊你能听见就行。
那晚八出了我不听，出了事谁也补救不了。
最后于成龙一看急眼了，于成龙用手指他鼻子，畜生，怎么我这么说你就不开窍呢？哎，你成心跟我过不去，我回去再找你算账。离我远点。
不是，行，离远点，我也不能太远。
就这么的，于成龙在头前走，苏朝清在后头跟着，老保持三十几步的距离，那也近呢，谁一眼就看出来了。要饭的还带个保镖的，这不岂有此理呀？于成龙回头冲他摆手，那意思你远点。苏朝清就是不听，于成龙转身一走，他在后头跟着，把于成龙实在气的没有办法了。到了荒郊野外树林的旁边，有一座古庙。于成龙一看呢，庙上有块横匾，三清观，一座破庙，那院墙有的地方都坍塌了，
周围都是荒草，能有一方多高，树林环绕，你不注意真发现不了只有一座古庙。于成龙就坐到庙前的台阶上，呼呼喘粗气。这会儿的时间到什么时候了？日头下山了，眼看就要黑了。一则于成龙上年纪有点累了，二跟苏朝清生气，也不想再往前走了，心说实在不行啊，我就在台阶上躺着过夜了。老头坐下了，苏朝清一看老爷坐下了，他离着30步以外，在一个树底下他也坐下了，眼珠不动的看着于成龙。于成龙气得也不瞅他，闭着眼睛闭目养神，心里咚咚咚咚跳成一个的。他也恼火，出了一大天走出这么远来一无所获呀，他心里着急呀，难道说这个张大鹏钻了天了，是入了地了，怎么这个人就没影子了？哎呀，多叫他活一天就不定有多少人倒霉呀。您说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庙门开了，你别看门破，咣当，出了一个矮胖子。这个矮胖子能有27、28岁，帽子扣到后脑勺，胳膊袖的衣服挽着，四棱的胳膊，一看就是有把气力的。脸蛋子上还带着一块刀疤，二目是贼光四射呀。这位出来往左看看，往右看看，苏朝清眼尖，唰躲到树后去了，没被这胖子发现。但于成龙在这坐着呢，没动作。这胖子一低头看见了，哎，我你哪儿来？你在这坐着干嘛？哎呦，于成龙心里一翻个，我认为这庙里没人呢，这真有人呐，在这深山的古庙之中有人在这儿待着，是绝非善类。于成龙干什么的？那眼睛能看穿一切事物，用眼一打量这个人就知道绝非善类，不是好东西。于成龙会演戏呀，这位大哥，我是个要饭的，到了现在一口吃的没讨着啊，又渴又饿，两腿无力，想在这块歇一会儿，可能我要闹病啊，实在走不动了。这位大哥，能不能醒我一把口水喝呀？啊，要饭的，听你说话，你不是本地人，我乃山西人士。